不带任何观点，纯粹分享当天最及时的币圈新闻。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欢迎收听大象币闻。今天是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首个加密货币监管的行政命令。据白宫官网声明，该命令叙述了保护消费者、金融稳定、国家安全及应对气候风险的整体战略。根据白宫官网资讯，该公告解释了行政命令诞生的背景，提及了加密货币自5年前的140亿美元市值暴增到了去年11月的3兆美元市值，16%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过相关服务，并且100多个国家正在探索中央数字货币 CBDC。 声明解释了拜登总统签署该命令的原因，是为了使美国政府正视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与数字资产基础技术的潜在利益，为此制定了6个优先方向，包含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打击非法融资、美国的竞争力、金融包容性、负责任的创新等等。声明也提到了加密货币发展必须符合民主价值观，而且美国要在该数字资产行业全球竞争下实现金融主导治理的作用，并且打击不法洗钱，保护消费者利益，并促进没有金融服务的地区使用新技术解决问题。该行政命令的具体方针如下：一、政府各机关应相应合作，以保护消费者与美国企业。该命令明确指导财政部与其他机关合作，来保护美国消费者、企业，解决不断增加的数字资产投资需求与适应市场变化。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鼓励金融监管机构加强督促，给予适当的建议，解决监管漏洞，保护美国与全球金融稳定，并降低其系统风险。三、打击非法金融，降低国安风险，指导所有相关美国机构采取前所未有的协调，来减轻数字资产采用带来的风险，包含非法金融与国家安全风险，并指示与盟友合作保持一致的方向面对风险。四、促进美国技术与经济竞争力，保持长期领先地位，指示美国商业部与政府建立框架，使其利用数字资产的技术，并将该框架列为优先事项，放置到各机构，作为数字资产的政策研发与运营基础。五、支持技术创新，负责任的开发与使用，优先考虑隐私、安全、打击非法利用等，并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六、鼓励美联储对 CBDC 进行研究、开发与评估，如果被发现该技术符合美国国家命令，可以通过紧急研究和开发命令来探索 CBDC 等技术。该计划优先考虑让美国参与多国实验，以确保美国在该技术上的国际领导地位，并促使美国优先事项与相关民主价值观的 CBDC 系统发展。由于行政命令包含并鼓励各项机构参与，拜登要求180天内各部门首长与负责人必须做出一份未来货币与支付系统的报告交回白宫。遭点名的行政长官包含财政部长与国务卿、司法部长、商务部长、国土部长、国土安全局长、管理办公室及国家情报总监及其他一级政府机构负责人。下一则，牙买加总理霍尼斯11日在推特上宣布，在4月1号之后设立央行数字货币 CBDC 钱包账户的前10万牙买加公民将可获得政府免费发放价值16美元的央行数字货币 Jamaica Digital Exchange GEMDEX 空投。根据牙买加新闻处，空投的消息最早是由牙买加财政部长克拉克8日在国会宣布。克拉克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人民使用 CBDC 作为进行交易的一种选择。推行 GEMDEX 是牙买加政府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一环。克拉克还表示，在2021年5月至12月期间，牙买加央行完成了成功的 CBDC 试点项目，而牙买加的 CBDC 预计将在今年4到6月正式推出。在推出之前，政府央行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在国会完成立法，以使牙买加央行成为 GEMDEX 的唯一发行商，并将 GEMDEX 列为法定货币。下一则，有南韩川普之称的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确定以不到1%的差距胜过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加密货币已成为大选期间热门话题，尹李两人在选前为拉拢年轻选民皆表态友善加密货币立场。尹锡悦更在年初既承诺将彻底改革当前远离现实且不合理的监管法规，包括降低加密货币资本利得税门槛。下一则，据彭博社报道，华尔街同行高盛集团正深入探索能协助机构参与加密货币领域的延伸性交易产品。 其一包括提供双边加密货币场外交易期权，所谓的双向期权，允许机构自定交易，以便让像是对冲基金与矿工等加密货币持有者对冲市场风险，提高整体收益。不过，由于市场仍存在监管层面上的不确定性，行业内部合规程序与 KYC 规则，大型华尔街银行在加密货币现货市场仍脚步活跃，高盛也正提供比特币与以太坊的期权和期货交易。该行去年推出一种比特币远期交易合约 NDF， 是种与比特币价格挂钩并以现金支付的衍生品合约，允许投资者透过此工具间接投资比特币。下一则，以色列中央银行公布一份关于 AML-CFT 风险管理领域的法规草案，要求银行对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进行单独审查，而不是一概拒绝提供支付服务，从而有可能向加密公司开放该国的金融系统。该草案于周四在该行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称银行机构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并为虚拟货币相关转账制定政策和程序。对于已获得许可的加密公司或金融资产服务提供商，银行将被要求单独审查每一个案例，不允许向服务提供商发出全面拒绝的通知。银行还将被要求明确用于购买虚拟货币的资金来源，并跟踪虚拟货币从购买时到转换为法定货币并存入银行公司账户的流动路径。该提案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将制定最终的指导方针。下一则，美国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称，将调查和起诉帮助俄罗斯人隐藏其财产免受制裁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包括加密货币交易所。该官员称，已经成立了一个由司法部的检察官、特工、分析师和翻译组成的新工作组来进行这些调查。这位官员说，可能被冻结或扣押的资产类型包括房地产、股票、银行账户、游艇、飞机、珠宝、艺术品。此举是在美国立法者和其他人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可以使用加密货币来避免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做出的。下一则，乌俄战争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祭出一系列严厉制裁，包括将部分俄罗斯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与此同时，万事达卡、Visa 等支付巨头将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由于万事达卡、Visa 已不让俄罗斯游客在海外刷卡，俄罗斯游客在海外的支付开始遭遇困难。不过，据泰国媒体《国民报》报道，普吉岛旅游协会 PTA 和泰国中央银行 BOT 正在展开磋商，寻求为俄罗斯游客提供新的支付方式，包括加密货币。普吉岛旅游协会主席透露，他已和泰国中央银行讨论让俄罗斯游客使用加密货币支付的可能性，以作为紧急应变措施。如果法币交易无法处理，加密货币将是一种备用选择。下一则，今年初，新加坡知名女网红 Irene Zhao 发行了 Irene DAO 自拍照系列 NFT， 该项目一度爆红，交易量目前已达到2500以太币，近650万美金。然而，她未来或许要为 NFT 的交易收入缴纳所得税。据当地电视台 CNA 报道，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11日于国会答询时表示，现行所得税法将适用于 NFT 交易产生的收入，所得税处理标准将依据 NFT 的性质与用途决定。黄循财指出，法规也适用于从 NFT 交易获得收入的个人，同时表示，尽管个人也可能从 NFT 交易中获得资本收益，由于新加坡没有资本利得税制度，因此将不会针对 NFT 征收资本利得税。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泰国大象矿场的泰国矿姐，我们下周见，拜拜。